你好，欢迎来到听他说 FM， 我是雨白，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，我们采用声音纪录片的形式，为都市女性提供一个倾听和倾诉的平台，希望可以成为你的一个精神角落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啊，抑郁症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第四大疾患，每年因为抑郁症自杀死亡的人数估计高达100万。本期故事的讲述者芝芝桃桃经历过两段心碎的情感创伤，男友的逼迫行为使桃桃的内心逐渐失衡，她甚至想过要自杀。去医院检查，她才发现自己患上了抑郁症。她最终能够走出阴影吗？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芝芝桃桃，今年23岁。在别人面前的话，我的性格可能是比较那种还很爱笑，而且笑得很大声的女生。但是私底下的话呢，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静，而且每天都会写日记，记录我自己的心情。有一群玩得很好的朋友，我们就会经常约着去玩剧本杀什么的，然后认识了一个男生，莫名其妙的就在一起了，自己也没有想的那么快的，毕竟我也考虑到说，其实我自己有没有上一段放下，我就已经开始下一段这样子，在一起一个月多一点点，后面我就可能觉得不合适了嘛。他是他先跟我提了分手，我那时候我就说好，然后我去找了我朋友，他一直给我打电话，他就一直催我回家，问我在哪里，他就说他反悔了，他不要分手什么的。其实我自己也有想过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不是太合适，他一直给我打电话，他就一直催我回家，问我在哪里，然后说他已经在我家附近等我了。然后后面事情就来了，我回到家附近已经凌晨1点多，他说他在我家附近，我说我现在在公交车站那边，他就走过来找我了。我就很直接的说我不想在一起了，但是他就一直说求我说不要。就有一个很奇怪的行为，就是因为在一起的时候我习惯了，他一伸手过来我就把我的手机给他了，他就开始拿着我的手机凌晨1点在大街上乱走。他就一直拿着我的手机，我感觉他人的情绪已经不是很好，我不敢靠近他，我怕他会有什么过激的行为。就走，我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我也没有表也没有手机，在大街上就凌晨，可能那时候也2点了吧，就一条人行道上面跑。后面走着走着，我就上去拉他的包，我就反正我一时就在后面说你把我的手机还给我，他就突然停下来，当时他就跟我说你从这里跑到那里比我快，我就把手机还给你。我站着盯着他，我不说话，然后他就开始走，走着走着他又突然停下来跟我说，不如你打你自己巴掌，我就把手机还给你。反正他重复了很多次，就说让我盖我自己巴掌啊，让我跟他比跑步啊，可能他也累了，他就把手机还给我了，他就突然拿那个钥匙扣那个小刀想划自己的手，他就说不是分手了吗，手机也还给你了呀，你不要管我，因为钥匙被我抢过来，他还想冲到马路上。我就把他拉回来，我说你不要这样子，他就半跪在地上说求求我不要分手什么之类的，突然抱着我，然后在我耳旁说了一句不如留谁呀、就指着一栋楼就说 不如你在上面跳下来。我当时被他弄得有点崩溃了，他比我大只很多，我拖不住他，真的真的没有办法了。我就说那不分手了吧。他送我回到家门口，然后我那时候看手机已经凌晨4点多了。他自己也私底下跟我说什么不要跟任何朋友提这件事。我那时候已经见识过了，我就一直害怕，一直害怕他还会有什么过激的行为。就 那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一些过激行为。后面那两天假装和好了两天，我自己受不了了。
陶陶再一次回忆起另外一位他相恋了2年的前任，这一段感情也是让他备受打击。
我那时候跟一个谈了2年多的男朋友分了手，长隆万圣节，我们那时候拍了一个视频，举着摄像机，然后在很多人的面前对着镜头又抱又亲，在所有人面前都觉得他对我很好，但其实在私底下的话，是我更迁就于他吧。我们两个人都有报一个英语机构去学英语，我在上班的时候他会跟我说他去上课了，然后有一天我翻他手机，我就发现他跟那里一个女老师走得很近。后面我是直接跟他对峙，我跟他说了很多次，我说我不喜欢这个女老师，我要他删了他微信，就他一直找借口啊，说他不想删什么的。我那时候在家又喊又哭，他就一直说什么我小气，反正怎么跟他吵我都吵不下去了。他对我冷暴力，我觉得我是从小受妈妈的影响，在爱情里面我是觉得自己比较卑微的，可能觉得他帅吧，以前也觉得说自己胖啊，然后就觉得喜欢他的女生也有很多，我知道身材好的又瘦的胸又大的也很多，就一直就觉得很自卑。分了手之后呢，我的情绪就那时候已经有一点低落了，自己去了一趟珠海长隆啊，旅了个游，回来之后也觉得好了很多。因为这个珠海长隆是我们两个人之前说过要去，如果那天还傻傻的在幻想他会不会来找我，因为我也是一边拍摄，可能拍一个自己的 vlog 啊，剪出来当做一个记录吧，生日嘛，毕竟也是一个有纪念价值。去到公寓以后我还发视频给他，然后他好像也没有回我。其实那段时间开始之后，我走路永远都是无法跟别人对视的，我每一次回家我都是用跑，我都很怕很怕，因为他知道我家在哪。就当时其实我整个人也是不是很喜欢说话，就那时候也很少跟我的朋友联系，就甚至连我前几天坐地铁的时候闻到一个香水跟他很像的人，我的心跳都突然加快，就那时候我就手抖控制不了自己。我那时候已经感觉我自己情绪不对劲了，因为那时候我看着武士那里有个窗，我尝试过把脚伸出去，我是想跳楼了，但是后面就可能想到家里人之后，就觉得我不能这样子，我还有朋友可以帮我。就当时后面我就联系了我一个朋友，我跟他说了这件事情之后，他就让我把这个男的联系方式全部都拉黑删掉，每晚的睡不着，就每天都是看着那个窗，天黑然后天亮，就后面实在是眼皮受不了再慢慢睡着的。 就当时烫医生这个的经历，其实我印象还蛮深刻的。要填一个表，可能那时候就会判断你是轻度、中度还是重。我那时候看到医生，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浑身在发抖，他问我发生什么事，我就说了我睡不着，反正就是一直在哭，可能那时候医生也被我吓到吧。其实大医院里面的医生不会跟你去沟通很多，他们可能就看你的状态去给你开药，开一个礼拜的药给你回去试一下，觉得 OK 的话就回来继续再拿药，不行的话就给你换药。其实我今天能把这个事情讲出来，我也没有说太恐惧了吧，但是我自己的一些过期行为的话还是会有。比如补一的时候，我跟我朋友在外面，那时候一直在喝酒，在广州连喝了三天之后，我就去了佛山，回到去之后我朋友他们两个都睡了，我那时候睡不着。我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很喜欢看着窗外面的风景，就会想很多的事情。我那时候其实在想我自己在做什么，就我那时候站在消防通道那边在抽烟在哭，其实我那时候很想呐喊，就很想大叫，但是怕吵到别人就忍不住砸墙之类的。前几天看了一个电视剧，不知道什么情节让我情绪有点缓不过来，总是会忍不住用我的手去抠我的皮肤。其实像我身上的纹身，就左手的这一块，我是每次真的是我心底受不了，我想受一点痛苦的时候我就去纹身。一开始我是连洗澡我都会把厕所的灯关着来洗澡，因为我不想那段时间我已经是不想看到我自己，不想面对自己。其实我蛮感谢一个朋友的，那段时间我睡不着嘛，晚上可能11点左右我就会微信他，我会说我今天看了什么书，我可以寄给他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就其实电话一直都是接通着，我们两个各自在做各自的事情，如果想说话就直接说这样子。我每晚的话就可能会听到他睡觉的声音吧，就会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，听着他打呼。给我的感觉的话是半个亲人吧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知道了我这个状态之后呢，他有主动的去联系我，让我那段时间会觉得很舒服。那时候慢慢慢慢走出来了之后，就可能跟朋友有了联系，跟朋友经常出去啊，也不会再低头看着地上走路啊。其实我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，就我现在有一些朋友自己都会来找我聊天，说现在情绪不是很好，觉得自己有点抑郁，有点想不开，问我去哪里看医生的，我都会去开导他们，问一下他心里是怎么想的。我觉得有话不要憋，真的要说，无论是对男朋友，对家里人，对朋友，就有话就说，永远都不要憋在心里，憋在心里会成病的。
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， 我是主播雨白。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，请跟我们联系。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，每个故事都有回应。